歌啥意思？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喜欢唱？
不知道。
不知道？那你得对谁唱？
也挺美的。
你知道不知道怎么意思？哪来的这词？
从雅歌这里来的吗？
雅歌这词啥意思？知道不？
情歌吧。
这什么样的情歌？情歌很多种。
雅歌是？
雅歌。
雅歌。
旧约里。
啊，所罗门写的，对，在那个传啊传道书后面，箴言传道书，然后就是雅歌。你会喜欢这个歌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
嗯，这歌有故事的。嗯。就基督徒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开始
在传道书
明白这个后边的。
很危险是吧？
这很危险，对。就是雅歌里面的词拼起来的，这个雅歌是这样。他那个所罗门就是主耶稣，那个苏拉密女，这个雅各是男生跟女生一起在你一句我一句的，有的是男的讲的，有的是女的讲的。他这个主要就是讲说那个所罗门的爱人找不到他，因为信主是这样，信主头一阵子是很简单的，你就很安息啊，也很甜美啊，然后突然也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主耶稣不见了，至少不是这么近了，你盼望能够更认识他，你更找到他，可是你就找不到他。这个是非常非常多这个现今北美基督徒的情况啊，所以很多人会去找灵恩啊，会去找这个啊，会去找那个，有一点肉体上的经历啊，能够摸得着的，能够看得见，他就很兴奋。但照着圣经的传统，照雅歌里面所讲的传统，其实不是这样，基本上是认定他这个主，他也爱他的主，可是呢他就找不到他，所以他就有一个恳求说，告诉我你安歇在何方啊？他认为主休息去了，因为他认为这个主是一个休息的主。其实这个雅歌里面就讲，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要知道你的良人在哪里，你的良人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主耶稣在教会里，主耶稣在需要的人群中间。那所以第二段呢，就是这个女孩子她比较明白了，所谓葡萄园东露水的枝头滴下来你清晨的呼唤，其实这里面隐藏的就是十字架。你看过葡萄园的话，像你春天到这个加州或者甚至这边的葡萄园也是，你看到其实就是十字架，一个一个十字架，它所有的枝子全部叶子全部没有了，它的架子好像一个没有头的十字架一样。这个葡萄园东滴下来清晨的呼唤，其实就是说你发现主的十字架对你来说成为一种呼召，然后你看见主所走过的路呢，对你是一个你应该跟随的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开始慢慢清楚了，你开始知道去哪里找主，所以你有一个心愿说啊，属我的良人，请你接纳我追随的情衷。那你在什么地方会找到他，什么地方会被他的爱遮盖呢？其实不是找一个圣灵充满的聚会，也不是去听诗歌，而是说什么，你要跟主走到莫药山，走到乳香岗。所谓莫药、乳香、黄金，就是他们送给主耶稣的礼物。莫药、乳香都是讲到死亡，与主同死，跟他一样走到羊群中间，把自己变成一个一生奉献的人，这是这个歌的意思。雅歌里边就是说他这个女孩子从得救开始，她跟主的关系不断的发展，然后她会找不到主，找不到主，最后她怎么找到的，基本上就是雅歌的这个大意。其实这些诗歌是故意不把主耶稣的名字写进去，包括落叶秋风啊，还有好几个，我们凡是天家写的结婚歌，我们通通是不摆主耶稣的名字。那到最后你怎么样找到他，其实一个最稳靠的找到他的，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他，这个就是这首歌的意思。所以你开始会欣赏这首歌是有点危险的。
我有个问题，你说这个故意不把主耶稣名字写在里面，这个雅歌不是在旧约时期的？
对对，
那这个应该没有。
我说这个雅歌是当然是没有，对，我们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是故意把主耶稣的名字都藏起来。神事先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他是多方多面在预表他跟我们的关系，其中最出人意表的就是雅歌，他居然把他一个男女的爱情拿来变成说我们以后信主之后对主耶稣会有个体会是怎么样的，你这个过程是什么，通通都藏在里面。 起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喜乐的心，给我们彼此相爱的教会，让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在你面前安静唱诗歌，来赞扬你，来考察你的话，我们心里面真是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因为你实实在在的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找到你，你也找到我们，请你继续带领我们，拉着我们的手，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有所学习，并且明白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门。我们就一段一段念吧，一开头我们就念到第八节就好了，这样比较专心一点。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
跟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
是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
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耶稣是信约翰是先知。
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儿。”这段短短的很有意思啊。有一天是哪一天呢？当然是耶稣进了城之后的一天，是不是？那照这个顺序，他马上就是开始跟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对上了，但是不是他跟他们对上，而是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他那天其实是在干什么呢？他是在教训百姓啊。那他们上来打岔，哎，那个时候他所说的讲福音到底是讲什么？哎，跟我们今天传的福音不一样啊，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啊，他这个所说的福音是什么？
天国之
名啊，哎，天国的福音，它有很多的比喻要讲啊，很多的教训要讲啊。所以有一个原因，这些使徒啊，这些打鱼的老兄，能够后来把这个主耶稣的教训给你，几乎是一字不漏的给你记下来，他们听过很多次的。那这个祭司长和文士上前来，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你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要耶稣告诉他？
想挑他的错吧。
应该是说要，哎，想挑他的错，应该是想挑他的错，因为这不是说你告诉我怎么走这条路啊，或者你告诉我怎么做啊，是不是？所以你从这里，你第一你就看见，就算我们不仔细的去读，就是告诉你说，有一些的问题可以不要答的，啊。你要是不像耶稣这么聪明，有话给他回过去，你仍然可以不要答，因为人家要问你的时候，他就是要挑错的。这个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都知道了，对不对？你问一个问题，其实要挑错。像哪些问题？你以前挑不挑？
我不挑。
啊，你这么好的？
嗯。
哇。
至少心里头问，不嘴上说。
啊，真的？那你心里头问一些啥呢？记不记得？
好像没那么差认知的问题，没那么较真的问题。
我什么都挑不错、
啊、根本就已经是弟兄了，他就是你问他他也不记得。
挑错有什么不好？
挑错没什么不好，其实很多时候挑错呢，他在问的时候，但我们需要很小心，就是说因为耶稣跟他们这个对答是很尖锐的、okay? 尤其我们知道耶稣没答之后，我们就很容易用这个办法，其实是需要很小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慕道的路上走得很近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去问，那个不是为了要挑错，而是想要有一种确定。其实你在问的时候，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啊，只是说你，对，你在想这个问题，你想听一听别人的答案是怎么样。只是你问的时候，可能被问的人觉得他很较真儿，对不对？他来挑错的，所以这个作为基督徒需要蛮小心的。那怎么办呢？最重要的诀窍可能是啊，这种事情不好做。第一，就是你看这主耶稣从头到尾他讲话不慌不忙，他不动情绪的，你没什么情绪好动。可是你要怎么样不动情绪？你要先能够对这些人，不管问你的是什么，你心里面有一个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他，不要凶人家，不要教训人家， 动不动就说，哎，这些都是文士长老法利赛，是不是？那就很不好了。那所以心里面先要温柔，要知道说人家来问呢，不见得真的就是像这些祭司文士来挑错，可是在这里的确他们是来挑错的啊，他们而且是当着老百姓的面他就来了，当着大家的面就给他下不了台，这个挺麻烦。在这里传道不太会，可是确实说你传福音传了一半，有的人他就举手，他就起来要讲话，那你怎么办？那这个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问的这个问题是，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其实主耶稣可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对呀，就是很简单嘛，这为什么不答了就算了嘛。嗯，那为啥不答了呢？答了不是挺好吗？
答了他们也不信
了。哎，对对，答了他们也不信，答了他不是说没有问题，答了之后他背后还有问题，他背后的问题可能是什么？这个一样嘛，你回家跟你家人传福音，他们问的问题是一样的，不会问的这么有学问。你仗着什么权柄行这事？是因为我们什么事都没做。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是天父，是神，对不对？那就算你这么答，他们下一个问题可能是什么？
你怎么证
明？哎，对对对，就是这一类的。他跟你没完的。那耶稣回答说，这个技巧其实很好，你问一个我问一个，你要知道怎么问，你要不要问的弄巧成拙你可麻烦。耶稣这个问题很妙啊，他说什么？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这个很公平了，对不对？你问我一个我问你一个就可以了，不过你最好有点本事你才能那么做，因为你需要知道你问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耶稣挑的是这个问题？这里面是很有学问的。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行了，请问他为什么挑这个问题？这些应该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的，应该是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他为什么挑这个问题？这问题好在哪里？为啥？
因为约翰来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说叫你先悔改。
嗯，
然后呢，那些人也没说什么，也没信，也没有。
嗯，
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那今天再怎么解释，他们还是不信，所以就先从那 original 来开始问他们，如果 original 他们都 against 的话，那就没什么可答。
你觉得他这个 original 是 original 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把这个作为他们的所谓的？你这个 original 大概是说祭司长老他们在思想这些问题的一个，应该是可以把握得到的一个起点，因为这是他们看得见的事情，他们知道他们熟悉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曾经从耶路撒冷差人去问旷野里的施洗约翰，所以主耶稣记事情记得很清楚啊。他们当时问着施洗约翰的问题是什么？其实这是他们问耶稣的问题。哎，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你是谁？对不对？这你们三年以前你们已经问过的问题，我现在来问问你们，你们到底得到答案没有？
这已经是三年以后了，是吗？
这三年以后，这已经是到了最后几天，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哎，可是你一点都体会不出来，你认为他就是平常的一天？不是，这已经到了最后进程了。很可能三天之后就是上十字架。那时候他们问施洗约翰什么问题啊？记不记得？找得到吗？
你是什么先知？你是？
哎，是约翰福音里面好像问的比较清楚。哎，不错
啊。
嗯，我还是往前翻，我还在翻马太福音呢。哎，第一章第十九节就有了。约翰所做的见证记载什么？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你到底是谁？好叫我们回复差我们来的人，对不对？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所以他们当初是问了一串的问题，这些问题约翰给他们答案。那现在主耶稣当然可以考考他们，说你们当初听懂了没有呢？听懂了没有？这是一个我们共同的话题嘛，是不是？所以他选的这个点是非常好， 可是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就是要定罪他们，真的就是要为难他们？至少我自己我发现这个圣经里面，尽管主耶稣对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问题啊，那是针锋相对，可是他总是给他们机会。其实这个问题从他们底下心里面的这个辩证看起来，你就晓得主耶稣在给他们一个思想的起点。所以我刚才问刘军说，这个 original 在什么地方，他们如果在主耶稣问的这个问题上他找到答案，他就可以明白，他就可以信，他就可以把他心里面乱七八糟的很多的弄不清楚的问题给他理清楚。主耶稣给他们的一个起点，应该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起点。因为我们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讲，假如说主耶稣说啊，神给我的，天父给我的，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你是神给你的？那个是没有一个起点的问题。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起点的问题，就是什么？从天上来的，从人间来的。这个不但包含施洗约翰，其实也包含他自己，包含我们整个在查圣经或者在信仰上的一个问题的一个中心点。那个中心点是我们自己要决定，就是到底我们所听的这一切是什么。两个可能，一个是从天上来的，一个是从人间来的。从中国来的同胞常常问你说，哎，那如果这个不是唯物，是不是唯心？你不要这样跟他去答的，你就告诉他，就问他说从天上来，从人间来，这个很简单的，这个话也是白话，一听就听懂，对不对？那这个从天上来，从人间来，这个问题高明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以下这个祭司啊、长老、法利赛人，他们开始想，他们彼此讨论出来是这么讨论的：我们如果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如果说从人间来呢，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他们本来认为在百姓面前来问耶稣是占优势的，因为给你难堪嘛。没想到耶稣把台面一转了，哎。正问到问题的中心，他们怕惹怒百姓，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个祭司长文士他们最后去抓耶稣，为什么还要靠犹大卖他？有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就是说，哎，犹大如果不卖耶稣，耶稣就不能上十字架。其实这是很傻的，不是犹大要杀耶稣，是祭司长文士长老要找机会杀耶稣。犹大给的不过就是一个不在百姓面前的机会，他知道耶稣在哪里。他们迟早还是要把耶稣抓到杀的，犹大只是被这些祭司长老利用了一下而已。因为他们不敢当着百姓的面，怕惹怒百姓，怕闹事情，闹事情对他们说是最不好的。因为他们一边要讨好百姓，一边要讨好罗马人，他们整个就在这个夹缝中求生存，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对不对？如果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百姓认为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什么？不知道从哪里来。你看这些人很可怜，他们应该是最有学问的，可是他们的知道不知道能不能够凭着良心讲，不行。他们已经怎么样，没有办法就是站在一个很干净的立场来考虑这些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就是不是从心里面说我信吗？
对对对，他好像失去了这个自由。其实你要信你就信，你不信你就不信。可是在他决定信不信的时候，他在考虑他的利益。哎，我信了会怎么样？我不信会怎么样？我如果说我信会怎么样？说我不信又会怎么样？最后他们给的答案是我不知道。
蒙哥，这个百姓要用石头打死我，意思是百姓信约翰是从天上来的？
对，百姓信约翰是神那里来的先知。对，这个所谓天上来的，这个 carry 很大的 weight。当然我们现在能够想的，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想成就老毛讲的打倒孔家店。那几千年来你要是反对儒家的话，那是不得了的。那这个以色列人所说的从神那里来，就是从天上来的。神要是反这件事情就麻烦，这你就看见神的一个智慧。因为他先差遣施洗约翰来，这个施洗约翰来施洗的时候，尽管耶路撒冷派人去问，可是施洗约翰对他们不构成真正的威胁，不像耶稣啊。施洗约翰就是施个洗叫你悔改，然后他们就回家去了。他尽管责备这些人，可他就在河那边做事儿啊。真正惹毛的反而是当权的希律王，被施洗约翰惹毛了。对，可是这个时候这些祭司长文士才体验到，哇，这个施洗约翰在百姓中间这个名声有多大，这个威权有多大。
这时候施洗约翰已经死掉了，是吧？
已经死了，
因为希律王干掉了。
对，已经被吸弱干掉了，这个我还没听过人这么讲法，但基本上就这么回事。他从那个五饼二鱼的时候就已经被杀。
那百姓为什么没有用石头去打西饼？
那不一样，
应该是王啊，
对呀、
啊，他是管理他们西域王。
西域王是西域王是人民解放军的，西域王是罗马的分封王，对。
他也是犹太人。
他不是犹太人，
他
是以东人，据说他们是以东人，他就是一个完全的，就是一个全傀儡立起来的傀儡政权，罗马政府立起来的傀儡政权，但是他们手下都跟罗马政权挂钩，所以百姓要是打西律王就算造反。可是这个祭司长啊、文士啊、长老啊，这个是等于是对罗马政府他的政策是这样，他用当地的文化结构来统治当地人，这是他的怀柔政策。一方面他是棍子，一方面他是红萝卜，他的红萝卜就是祭司长老，所以你把祭司长老打死没怎么样。对，他们是民间人士，民间跟政府挂钩的中间团体，就像台北文化经济文化办事处一样。你把他砸了没怎么样。给你砸中共大使馆不得了。哎，这两回事。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祭司长文士是很可怜。他们还有一个可怜，就是说几年下来他们没有什么进步，三十年下来没有什么进步。当初有几个博士来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希律王就把他们找过来，那基督当圣在何处，他们都答得出来，可他们敢不敢去找基督，他们不敢。然后每次耶稣进城给他们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教训，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没办法再往前面走一步，因为他们是为什么事情挂虑的，为今生的事情挂虑，为别人怎么看我挂虑，为我的传统挂虑，为我的饭碗挂虑，很可怜的。那记不记得我们，哎，我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讲这个希律王斩施洗约翰，这个路加福音我们查过的，还是那个是在别的福音，
他只是恰接着
没有说。对，马太福音就讲得很清楚，那个希律王很可怜，你看他做王很神奇、啊、他斩施洗约翰其实他不想斩，可是他又怕同席的人，他又怕自己所说的话，对不对？他什么都怕，他一切的决定是从他的害怕发现发起的，就像爵位讲，他好像没有一个自由，我要信就信了啊。所以这个其实是跟我们是很像，但是主耶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想的焦点，你从哪里把自己心里面的乱七八糟东西给它理干净呢？你就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一切从天上来的，从人间来的？如果是从天上来的啊，他为什么他后来就说我也不告诉你们呢？其实他不是不告诉你，而是你决定了这件事情，你自己一切的问题自己都答完了，你晓得吧？那你自己需要决定是天上来的还是人间来的，这个东西耶稣不告诉你。这个对于到底这一切是从天上来从人间来，他说我也不告诉你们，这个你心里面需要想的。
你告诉人没有用，还在于你自己心里。
换句话说呢，他不再给你更多的证据来劝你。OK， 如果你可以思想，你已经看清楚他，你大概也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他给你一个思想的起点，你从这个线头一抽，整个都哎理清楚了，到底是天上来的人间来的。再往下我不告诉你了。呵呵，其实你这个想清楚，你就想清楚了，很简单的，上帝怎么定我就怎么信嘛。他定春夏秋冬，没有人跟他唱反调。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没人说两个好，对不对？这是挺好的，是他怎么定我们就怎么信就是了。所以这是第一段啊，这第一段大概的意思以及跟我们的关系呢，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一看。那这个弟兄姐妹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交通交通呢？感想发表发表吧，这样你就大概明白说为什么这些话要记在这里边啊，可以给我们怎么用。那你如果从前面读过来的话，你也要注意它的顺序啊。所谓耶稣进圣城，这次是明明的进城，它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它就不再向我们隐藏了。比如说这个答案是非常直截了当，它真的告诉你说怎么思想这个信仰的焦点，乃是在于你要决定它从天上来的，从人间来的，对不对？在这个之前，你会看见说他要干什么了，就是十九章四十五节，在这个之前他要你知道他来是做什么呢？洁净圣殿的。这个其实约翰福音一开头我们已经讲过了，对不对？这是他第几次洁净圣殿呢？至少第二次， 这个事情他不会停止的。他把我们这个人称作什么？买卖人，把我们这个人的里头称作什么？贼窝。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罪人，对不对？这件事情他不会变的，他来一定要改变我们，他要改变我们的里边，这是他来要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你也可以来问，像这样的道理，像这样的工作，这个圣灵的工作，耶稣进到我们里面要做的工作，是从天上来的，从人间来的，你自己要决定。从人间来的很简单的，孔孟学说毛思想全部都是从人间来的，对不对？所有的哲学宗教课程通通都是从人间来的，这改变不了你的，你没有一个东西把你叫贼窝的，对吧？他还要推翻你里面一切的东西，你从前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一切东西，他把你推掉，那你肯不肯让他推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你如果没办法做这个决定，一样他让你考虑到底是从天上还是从人间来，对不对？那再往前呢，再往前49章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你知道什么东西是隐藏的吗？一样，天上来的人间来的这件事情向我们隐藏的，可是其他东西你通通都看得见。耶路撒冷后来给拆了没有？拆了。被兵围困了没有？围困了。犹太人被屠杀了没有？屠杀了。迁到世界万国了没有？迁到了。现在回来了没有？回来了。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你还是要决定怎么样，是天上来人间来。所以他给我们很多信的证据，这信的好几个方向。刚才讲是我们里边，我们里边所经历到的改变，我们慢慢开始会思想这些事情，而且我们慢慢开始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要做的工作，你大概也看见。我们刚才在讲了，立人为什么不去发财？像他不去发财，到底是天上来的力量，是人间来的影响？那一样嘛，这个犹太民族整个的历史以及现在世界的焦点，为什么还是耶路撒冷，还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中间？那你得决定这一切的事情是天上来人间来，所以这是另外一部分。从世界的局势，从神在我们里面要做的工作，你都得决定。那再往前呢，耶稣要进城啊，耶稣要进城，他进城的时候他就一定要什么，他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不是找个动物骑啊，骑熊猫现在不是，他要找一个什么，找一头驴驹。所谓驴驹就是什么，小的，这个小驴，哎，是什么，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线来。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要解它，你们就说什么，好，你讲这话是讲的是对，但是讲的太轻描淡写了。这句话应该对我们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大的威胁，因为对你来讲，就你在这里看见的是很清楚的，神要用的，耶稣要用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吧？从来没有人用过，是小的，刚信主的。你现在不管是在干什么，他把你解下来，解下来之后干什么？主要用他，这个很可怕的。主要用你，别人就不能用你了，你明白这事吗？这是立言为什么不发财，为什么主要用他？他没写过别的歌，出过别的名，赚过别的钱，没有，为什么？没有人骑过的。神做工是这样，这个东西一定要看得见。你说现在我们教会小，你别怕，为什么？主要用他。通通都是没有经验的人，通通都是没做过的，但是你心里面一定要清楚啊，几方面的事情不会少，主一定是用那个软弱的，别人看不起，认为不可能，甚至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可能的，但是主就偏偏要用他，哎，就看准了你，你就跑不掉，他就抓了你，你不过来我就不进城，他就等这个小驴子生下来他才要进城，你知道吧？就他两年半可不可以进城？可以。一年半可不可以进城？可以。29岁可不可以出来传道？可以。他为什么要等的时候？他就等那头小驴子，为什么？主要用他。这个话应该在你心里面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奉献传道？为什么？不是别的原因的，这个主要用他这四个字他逃不掉了。因为你既然发现他是从天上来，又对着你来，他在你里里外外做这种种的事情，全世界的历史向你做见证，那你还怎么办？你逃不掉了。门徒只有把衣服铺在这个小驴身上，就让耶稣干什么？就骑啊，就骑啊。那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往前走的。哎，那你要知道这个进城的时候， 你现在从进城的时候你就看见这几个角色，你如果从这个几个角色去看，你就会明白完全欣赏这个圣经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从圣经拍成的电影有很多东西可以拍，可是老是拍不好，因为他不可能用电影拍的这么全的。这里面有一些的角色，老百姓是一个角色，祭司长文士是一个角色，门徒是一个角色，但是这三种角色，小驴子算是门徒，每个就想自己的事儿，每一个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主耶稣不说话，他到了点上他就跟你说一点说一点，哈，你越去想就能够越去看见整个的全貌，你会在这里面找到自己。那我们就再往下看了，当这个与文士祭司长长老的对答答完之后，他还理不理他们了？不理他们，基本上把他们摆平了，就摆得非常平了，很厉害啊。因为是你们自己说，我们不知道，你不知道的我不告诉你了，别来打岔了，是不是？那我们从第九节再念一念了，该你念了。
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离去。
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
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
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
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
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继续念，我们可能需要把它念到26节，对，16节。
他要来灭除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
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有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
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
哦，就念到这里就好了，你就念到这里就好了。所以这里我们又看见啊，为什么刚才说耶稣被卖，其实不真的是所谓犹大卖他，犹大不卖他，他们也会想出办法的。他们只是因为害怕百姓，所以一直还没想出什么好办法啊。最后他们想的办法是犹大，真正钉耶稣十字架的不是犹大啊。那这个时候是接下去刚才的，所以这两段话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那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很清楚啊，这比喻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肯定是讲的什么？
世界
天国，不
知道。你还记得他这个是对谁讲？
百姓，神的产业。
以色列，对，圣城、圣殿，以色列的百姓。为什么以色列这么重要？因为神说：“你们是我的产业，我是住在你们中间的。”这个圣殿是他借着与世人居住的所在。所以叫做万国祷告的殿，现在变成贼窝，因为谁在里面了？祭司长和文士这些被称为贼。现在他继续用这些话来刺他们。这个葡萄园在旧约里面多次把它比喻成这个以色列，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歌，他就说：“我刨去石头啊，挖开园子，栽种了上等的葡萄。”指望结好果子，怎么得了野葡萄呢？你说我应当怎么对待这个葡萄园？它这是我对我所爱的所唱的一个伤心的歌。那主耶稣在讲这个，实际上在讲以色列的历史。那你要去分，是的确是可以这么分的。曾经他们在埃及出了旷野，曾经有以色列的王国，有大卫做他们的君王，曾经以色列因为离开神，王国被迁到四方，曾经神又把他们带回来，一次一次百姓离开神，百姓不认识神， 他就在说，每一次当原主要来收果子的时候，找不到他的果子。这个果子什么意思？这果子啥意思？每次说要当纳的果子给我，什么意思？他同样都有好多种。起初你看旧约结束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哪有残疾的东西献给我，你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给我，你没有把这个最好的给我，你反而在到处在偷我的东西。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难道神要吃这个公牛的肉喝公羊的血吗？不是。那神向百姓的要的是什么啊？那在旧约里面也说得很清楚了，神向你所要的就是什么？
行
什么什么东西啊？
好怜悯，
好怜悯，然后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对不对？然后圣经也讲，你把指责人的指头，啊，发怨言的舌头都收起来。神每次要的果子是这个东西。但你再想一想，你不用看得远，你就看今天的以色列国，你就看今天的犹太人。神有没有得到他的果子？有没有得到他的果子？你知道我前几天在听了一个专家在讲，美国历史上最受犹太人影响的总统是哪一个总统？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是
可以
说名
字吗？啊哈。
哪个年代？
随便，从建国到今天，最受犹太人思想影响的一个总统是谁？知道吗？罗斯福。答案非常惊人的，奥巴马。你想不到的，奥巴马。他下界可有望。你要知道，以色列人，这犹太人跟以色列国不是完全相等的。犹太人，你就想嘛。这个马克思他们为什么会讲到叫做 international， 他们为什么叫 international？ 你哪一个国家的人，哪一族的人会想了一个名词叫做无产阶级的人？全世界，他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历史文化全部打破掉，他看事情这么看，他把它叫做 international。 这个我们今天听得很，他有 first international， second international， third international， 这个我们今天听得很习惯。其实这个完全是犹太人的思想。马克思为什么有这种突发奇想？因为他们已经做世界上没有国籍的人已经做了很多很多上千年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国界的观念。这个自由主义啊，这些的哲学思想啊，这些的理论打破传统的理论，一定是从犹太人里面出来的。同时他们有一个圣经，这个圣经是把一切人类的道德标准，把人类的思辨给你讲得清清楚楚的。这样说从天上来，从人间来，这个变成马克思的主义，就是说彼岸的真理消失了之后，我们要在此岸建立起这个此岸的天国，此岸的真理。他这个话根本就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他当他反圣经的时候，他反的就是非常准，因为圣经把我们的话讲清楚了，把我们的思辨讲清楚了，他只要反过来写，你可以用一模一样的逻辑，你明白这意思吗？马克思一下，其实是主耶稣把它讲清楚，不是马克思把它讲清楚了，只是马克思换个词，这个叫彼岸真理，那个叫此岸真理。 OK， 这整个的无国界，全世界什么样的人，这个劳动啊阶级啊，这全部都是圣经里面的东西，圣经里面的东西。那这犹太人他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反传统的思想，同时他们有保护自己的思想。这个思想变成什么东西，那你需要晓得的就是说，尤其在德国纳粹党之后，因为四分之三的犹太人被杀掉，这么多。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啊，全世界像启示录，全地的人要死掉四分之三，我们以为没有，其实真的是，他那个人他可以指的是犹太人，他可以指的是犹太人。那希特勒真的是快把他们杀绝掉了。所以当这些犹太人到了美国之后啊，更不要说美国一开头就有很大的犹太人的资产，因为直到现在这个美国这个 Federal Reserve
联储会
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非犹太人在里边，所有的委员会，所有的美国的财政部长一律是犹太人。 OK， 你搞经济的东西搞不过他们的， 搞不过他们。但是他们在这背后呢，当他到美国之后，他就痛定思痛，他们发现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好。什么事情？想想，这个我们都以为说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King 对黑人的民权的影响很大，其实谁在后面替他撑腰？你想吧，都是犹太人在后面撑腰。因为犹太人就发现了，如果犹太人成为第一个战线，他们没有活望。就美国一样的，美国为什么要跑到阿富汗去打，跑到中东去打，跑到越南去打？因为美国人一直有一个思想，把战火啊推得离他本土越远越好。美国其实有油，他一直不挖，为什么？你先搞外面的，跟老日本一样，你看先搞外面的。日本森林资源很丰富，他并没进口木材。美国红木都给他砍过，不差的事情。他把战线推得很远很远，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办法。犹太人其实60年代、70年代，他们花了非常大的功夫去影响当时的思想，因为他们认为如果黑人能够被同等、不被歧视的话，谁就会不被歧视啊？犹太人就不会被歧视。不歧视黑人，可是歧视犹太人，这个一定在美国搞不来，这个他们很聪明的地方，他老早就想好这个事情。那个思想在那些芝加哥的学术界，在纽约，在哥伦比亚这些地方，对奥巴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所以他有很大社会主义的倾向。解放黑奴完了之后，他们要解放什么东西？现在一样，同性恋的背后都是他们在搞。上网去 Google 就是了，你是 Jewish actor， 所有的名人都是他，演艺界、新闻界都是他们。他们现在底下一个就解放同性恋，为什么他们这么积极搞这个东西？一方面他们自己因为里面很强这样的背景，所以他们的确根深蒂固在这里边。很，你认为美国人应该是共和党都是犹太人，因为共和党挺以色列，其实不是，共和党几乎没有犹太人。他们在这背后想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你看本拉登他们打美国是打得非常内行，他去炸纽约炸得非常内行，可是美国就不敢提一件事情是因为犹太人。
那我搞不懂了，那你说同性恋这个事情，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是以色列人信旧约，犹太人信旧约，那旧约也是反对。
所以你像我就说，这个犹太人跟以色列国是两回事情。犹太人有极左的犹太人、极右的犹太人、极为 orthodox 的犹太人跟极为自由的犹太人。这马克思就是犹太人，对不对？弗洛伊德是犹太人，这种是100%。像哲学界最出名的就是斯宾诺莎。斯宾诺莎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哲学家，他是被放逐的摩西，就是他们自己来讲，被他们犹太人自己开除的这些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势力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在犹太人里面有极端的思想，通通都从一本圣经出来，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逻辑很清楚很清楚的思辨。这个思辨你可以把它弄到极右，也可以把它弄到极左，他反他就完全反，而且他会想出一些非常非常出人意料的东西。那现在犹太人所面临的一个危机，他们最近刚有人写了一本书，就是这个锡安主义的危机什么什么的。他主要在讲什么呢？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大部分的选票跟他们大部分的推波助澜在后面都是讲到要解放、要解放、要平等、要平等，可是你看哪一个国家是最歧视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把巴勒斯坦人就是整个关在这个加沙走廊，那是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监狱，那真的就是一个监狱，它有墙、有铁丝网，连上面都有铁丝网，你根本就没办法出来，没办法进去。你怎么样一边这些犹太人，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在为了要保持犹太人在美国的安全，为了要保持犹太这个民族，所以我们帮助很多很多人去解放，告诉他所有的人平等。其实他们不是在讲这个东西，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们骨子里他们认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当然是犹太人。
对，我们也是，我们看了一张一个犹太女人，她住在芝加哥，在美国，她就说我为什么选择不回到以色列去？他就是他带着孩子回以色列去看了一下，
又回来了。对，
他们把巴勒斯坦人不当人看。
对，
感觉这种东西就是
没办法。对，
已经不是正常的东西。
对，所以他们一边是非常非常的所谓右派，一边是非常非常的左派。Okay, 这个左就是自由到不能再自由，奥巴马就是受这种东西影响。因为在黑人中间，其实他们没有这么深的哲学根基，他们真的是没有。这整个的芝加哥的这些纽约的这些学术思想都是犹太人在后面推波助澜的， 你为什么讲到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天上来的人间来的，还有他在讲的这个交果子啊，因为你看今天以色列人交出来的果子非常不对劲，有一边就是交出同性恋的果子，什么都对什么都好的果子，共产主义的果子。
我问你，那你们今年投票的话投给谁呀、啊？投给 Mormon 还是投给
应该不投这个期限吗？我们公司的一些基督徒们现在把人基本上都是把那个奥巴马也排除了，说这话一说基督徒都不会选他，摩门教的可能还像一点，他们会觉得
摩门教
他
们
这其实是很没见识的事情。
对，
哦，他现在绝对是了，他已经是对对。所以你没办法有一个平安的良心，因为美国之所以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落在神的审判底下，这是没话讲的事情。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女儿跟她的好朋友，他们今年十八岁，两个都可以投票。她说怎么办呢？他们说那我投 Romney， 你投奥巴马，就 cancel 掉，就说你别投就算了。所以你看他在说跟以色列人交果子是非常准确，你单看现在的犹太人就知道他交出来就是这个果子。在美国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反基督教的声浪，以及奥巴马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被请上去，他不知道他在大学里面念所有的写的论文全部被藏起来，他的成绩单全部被藏起来，老早就被藏起来了，谁搞的？有人在后面搞的。这件事情绝对不简单的，后面黑幕绝对不输中国的，硬是给推上去的一个人，这下不来的。其实现在讲的说奥巴马会改变美国，不是，奥巴马是美国被改变之后出来的一个代表人物，如此而已。因为大部分的人已经跑到那个已经变成那个样子 ，What are you gonna do？ 对不对？他只是一个推出来的代表人物，正邪两道，黑白都有，什么都是。耶稣是讲说，神一直向我们这个族群要果子，一直要不到，非但要不到，被派来的人都没得好死了。杀了一个，再杀一个，再杀一个，有多少先知在他们手中上？最后他就自己讲了。最后这个原主就说什么？他说特别有意思啊。他原主说：“我怎么办呢？”这句话很有意思。你不会想说神跟自己讲话会问你问题叫我怎么办呢？这是天父问的问题。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你看。主耶稣一进城啊，他这个最后进城的时候，他什么都跟你明明讲了，在你的身上说我要用你，对他自己来讲，他说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而且这个爱子来会怎么样呢？会被人家推出园去，把他杀了。所以你看，最后，主耶稣受难是在耶路撒冷城以内、城以外、圣殿以外 ，OK。被推出园去杀了，可是他的重点，尽管他的重点不是这个，他已经把这个天机都给你泄露掉了，对不对？然后他的问题就是说，葡萄园的主人会怎么样处置这些园户？那这个就是前面讲的预言了，因为主后七十年的犹太人遭到大屠杀，耶路撒冷整个被灭城了。我们今天之所以还知道一些当时的事情，那是就是有一个犹太人他叫什么约瑟夫还是什么？他其实在我们那中国人算起来他是一个降将，但是他把当时的事情都给他记下来了。耶稣就看着他们说，十七节经上记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他这个都是给你答案了，这个老师给考题给你考前提醒，那个答案已经在清楚不能再清楚的地方。
这
是
我没看懂，
这什么意思？就是这
匠人就是讲到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这些自己以为很懂的人，为什么叫做匠人所弃的石头？他为什么讲这话？当初耶路撒冷建殿的时候，那个石头啊，不能够动刀子了。山中采下来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旧约的时候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的时候，你不可以动铁器，就是一块原生石头啊，你要想办法把它滚到去堆在一起。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说。你们这些工匠看不起的，因为你们工匠最喜欢在石头上动手脚，你们工匠说这块石头没有用，你们把它丢掉，没想到你把这个石头一丢呢，这个反而成了所谓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是旧约里面的话，你这么一看你晓得的，经上记着说从前像谜语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把我丢掉，实际上我要成为另外一个圣殿，三日之内建立起来，那个是耶和华真正居住的所在，真正成为万国祷告的殿。 重新建立一个圣殿，所以旧约的一切都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找到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很严重，为什么我们把教会看得这么严重？因为我们有这个看守教会的责任，你必须把教会弄得很干净。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必须要保持婚姻的洁净，保持圣经的准确性。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从这句话去思想，你这句话明白了，你一下子明白了好多事情，你立刻晓得，开始紧张了。我们这些要来挑耶稣刺的人可能成了什么匠人，而且还有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得碎，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凡掉在那石头上必要跌碎，从石头掉
下来啊，不是，你掉在这个石头上，你把自己摔在这个石头上，你非得把自己砸碎不行。凡是向他作对的啊，你不会把石头砸碎的。圣经是你没办法去掉的，这个基督的信仰你没办法从人的历史上去掉，因为是神做的事情。你看多少的政权要去压他，要去改他，要去赶他，没用的，因为神还在做工。凡是向基督兴兵作对的，到最后都被砸得稀烂。因为你不要说别人，到了审判的时候，你一定被砸得稀烂的。那当时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其实这比喻也是指着我们说的。你今天你要么你接受他，要么你拒绝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你不能让这个石头砸在你身上砸得稀烂，这个日子要来的，你想的吧？他不跟你讲客气话，他不跟你打马虎眼的，真的是会发生的。那我们这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了。但这你就看，越是内行的人，他就越信不来，你看到没？祭司长、文士他们就转不过来。你看十六节，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老百姓这时候已经转迷糊了，老百姓听他们听不懂。他们光觉得这事情不对劲，可是他们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其实文士祭司长他们听得懂，可是呢他们就恨。你说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你如果就讲天堂地狱神要审判人，凡是不信的都要下硫磺火湖，人家很生气的。其实这个话有没有错？没错，一点都没错。那你不照着实情告诉他们，每次逃台风不就这么报了？这风太大不跑不行，120迈以上要跑了，呵呵，没人会生你的气。你跟人家抢耶稣，人家就会气。
我们这段话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咱们是说万不可消灭这些缘故，还是万不可消灭？
谁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不晓得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消灭这些缘故，不可以传给别人。他们说不可以把不断传给别人，不可以把别人都犯掉。不对，说的是不可以去杀的。
那耶稣给他们的答案就是说，要他们去思想匠人所弃的石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显然这些人弄不太懂这个事儿，到底怎么不懂？他们心里想什么？我不知道。有点像我们今天讲说，哎呀，神不会这样做事的，神是爱，他不会审判人的。很多人是这么想的。这个葡萄园已经撤掉了，换人了，你知道吧？转交给别人了，把这个葡萄园转给别人，是转给谁？你想想。
转给我们，
转给我们，转给中国人，中国人是转到最后了。
除了神的选民以外，
在当时来讲，所以你要读他这个进圣城啊，这些门徒啊，你就看见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图画。其实那个就是像他们这个英国王宫前面那个卫兵交班一样，卫兵交班的话，来了一批也穿得很整齐，去了一批也穿得很整齐，两个长得一模一样。这里不一样，这里进来的一批是打鱼的。什么知识都没有的，这个王是骑着驴子进来的，可是他们进来是干什么？承接这个葡萄园的。怎么个承接法？想不到的，把儿子杀了，可是这个葡萄园仍然转手了。从那以后，整个神作为的中心其实不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度上，而是在基督的教会。
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
一直在想，这个保罗当时传的时候，他没有往东边去，就是我们中国人没有最早，他是往西边去。那为什么现在福音在西边那么没落？
对，他要是往东边来，他要是到了中国来，那可惨了。那不要说西边福音没落，根本还没传到这里。咱们中国人对吧？得了福音的好处啊，会往非洲去吗？你会去跟这西方野蛮人喝酒的，是不是？这么野蛮的人，你会去跟他传吗？中国人不搞的。
不是那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像你看什么英国啊，当曾经都复兴的时候，像威斯里啊，还有很多那些早期的属灵的那个前辈，那在他们那边根本就教，在他们那个教会就成了一个参观的一个。
对啊，他答案就在这里边，答案就在这里面。同样的，神如果向旧约的以色列人要果子，他难道不向新约的教会要果子吗？ 可你看英国这个国家，从这个国家来讲，从这个教会来讲，他们曾经出过一段很好的果子，但这个果子是不是完全的果子？不是完全的果子。他们贩卖奴隶，他们屠杀印第安人，这些事情能不能够做果子？不能做果子。那白人在这些事情上有没有觉醒？有没有真真正正的改变？从教会立场来讲，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缺失。你每一次教会里面教不出果子来，你就受亏损。但是这几百年来在欧洲来讲，他的教会跟国家是合一的。我们常说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其实他之所以会提出政教分离，就是因为他政治跟教会合得很紧很紧，才会提出这样的口号。他只是不要政治来管教会，可是他们的政治其实是从教会扩大出来的。所以你看当初他们的市政啊、学校啊、开会啊，都是在教堂里面。你到 Boston 那边去看，很好看，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去看。那个社会的问题其实就是教会的问题。你如果教不出果子来，你就要沦落下去。他们的教会有没有教不出果子的地方？有没有一些很被神所诟病的东西？有，像上次马欣讲的，他上去看，他有很大的感慨，他没想到当初一个小小的教会学校可以变成今天的哈佛耶鲁。但你说今天哈佛耶鲁到底教出什么果子来？那很恐怖的。
那个奥巴马和 Mitt Romney 都是哈佛毕业。
哈佛是进化论大本营啊。对我们来讲，你仍然是要回到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在这边有个教会，或者我们有个家庭，那个房角的头块石头一定是要基督。你在这上面好好的建造，我们的儿女周围，我们所有的人，慢慢大家都会蒙福，而且是长期下来，你将来就会看见了。你现在不会觉得怎么样，就给他十年，你看你们的儿女，他们的儿女，你们的家庭，他们的家庭，你哪会看出来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们是不是差不多了？九点半了，我们花一点点时间祷告好不好？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